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
大家好。
BBC Knowledge 的7月号先谈他其中的几篇文章。第一个题目，人工喂食保育法。
对，就是世界各地其实都有人用人工喂食的方式对待野生动物。那所以7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它连续报道了两篇，那这两种野生是分别针对两种不同的野生动物。那一种野生动物叫做鹤。那另外一种野生动物是鹰。那事实上是秃鹰。那这两个人工喂养野生动物的地点都在亚洲。那我们先谈鹤吧。我们东方人对于鹤这个感通常都有非常好的印象。OK, 那这一篇报道的鹤，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蓑羽鹤。
蓑就是蓑衣是吧，
对，一点不错，
蓑衣。
下雨的时候农人穿的雨具那叫做蓑衣。那这一种鹤叫做蓑羽鹤。那它是一种会迁徙的鸟，基本上分布在北亚，中国华北地区啦、哈萨克啦都有。那他们这个向南方迁徙的时候啊，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跑到印度。OK, 所以那这一篇报道就是讲印度西北部的一个村庄。他们这个怎么样对待这一种蓑羽鹤的。那这其实是很壮观，你看看它的描述哈，整个鹤群出现的时候，那满天的这个鹤唳，就是满天的叫声啊，声音相当的巨大，因为上千这个因为总数有上千的。有上千只，那它一次出现可能超过200只。
是。
OK, 那这个他们要让整个鹤群全部都要吃饱，大概要花到2到3个小时。那这个每一年的11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天天都会出现这种壮大的这个鹤群他们来吃当地的人给他们准备好的食物。那这些鹤当然他们吃的是谷物，所以当地的人基本上是为他们准备谷物，然后这一些鹤又会在当地人的水塘里面喝水。那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花钱的事情，所以这篇报道基本上就在说第一，这是一个持续的现象，持续的当地人的持续的行为已经至少延续了整整40年，那可是外界知道的并不多，所以并没有变成一个观光吸引的吸引人观光的一个项目。那他在这边报道的是，就是为什么当地的人会有这一种我们外界的人看起来像是善心的行为。OK, 那当然他根据他的报道事实上这一种鹤其实并没有什么任何的保育的危机
啊，
根本没有。你知道吧，这个
它的数量并没有濒于灭绝。
它的数量并不少。这个全世界的鹤基本上集中在这个亚洲。亚洲的鹤最多。那这个鸟类里边有一个科就叫做鹤科。那鹤科里边大概十几个物种，绝大部分都在亚洲跟非洲。美国的鹤，美洲的鹤，数量是非常的少的。那这一篇报道的这个蓑羽鹤，它在整个鹤科动物里边，鹤科鸟类里边，它的数量是排名第3的。所以它的数量并不少。 可是当地人持续的有这么样的一种的行为，你在我只要讲地点你就知道，在印度的西北部其实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而且它没有什么观光资源，他们即使这一种壮观的喂食野鹤的我这喂食野鹤的这种行动哈，事实上是很壮观的，那也没有变成一个观光的资源。
嗯，
所以这一篇就是在报道那当地的人为什么对于喂食野鹤那么感兴趣。那他们提出来的解释，他们提出来的解释其实跟宗教有直接的关系。
哦，
那基本上就是印度的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耆那教，这是翻译的名词了。
耆那教，
对，那它是比佛教还要早的宗教。那现在还有人信仰，那事实上甘地信仰的就是耆那教。那这一种印度宗教，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教义跟佛教有些地方是相似的，譬如说轮回转世的观念。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在现世，就是耆那教的信徒认为你在现世要是能够有一些义举的话，那对你未来的转世其实是有好处的。
嗯嗯，
所以这一篇基本上就在报道这种喂食野生动物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在报道了这一个地方的蓑羽鹤的以后啊，他还举出了许多的例子，基本上是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一种，就是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透过宗教来建立的。
嗯，
所以这篇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
同时这篇报道的作者，
人工喂食保育，
这篇报道的作者其实注意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嗯，
你譬如说我们过去十多年就等于是生活在禽流感的威胁之下。
嗯，
那大量的鸟因为人工喂食而聚集，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吗？
嗯，
那结果透过这个地方的研究，你会发现似乎它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就是每一年有那么多数量几千只的这个野鹤集中在这里边，集中在这一个地方，生活。
嗯，
那而且人又跟这一种野鹤关系其实是相当密切的，结果过去这些年来没有观察到跟禽流感有关系的传染病。嗯，OK，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
是不是因为本来这个区域就比较隔绝于其他曾经发生过流感的这个，
我们谈的是一种候鸟，它要飞几千公里的，
那不是有固定的路线？
那它有固定的路线，那它从北亚要这个往南迁徙的时候，它可以越过高达8000公尺的喜马拉雅山。
嗯，
所以它那么长途的这个旅行，感染
就风险本来就应该很大，
应该是。嗯，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数量。它的数量，它同时有那么大的数量，所以它只要有一两只感染，它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鹤。所以可是在这个地方你却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这件事情本身是有趣的。
另外我们还有秃鹰。
对，那第二篇报道谈以人工方法喂食野生动物的，它的主角就是秃鹰了。所以这篇报道的这个题目叫做秃鹰食堂。其实我看7月号 BBC Knowledge， 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秃鹰食堂。
嗯，
因为我一看到这四个字，我马上就想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深夜食堂，
是
不管是漫画还是电影。
嗯，
那这一篇报道的主角是秃鹰，那就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了。
嗯，
那它是有保育危机的动物。
是，
那这里边讲的就是国际人士在柬埔寨设立了喂养站，
嗯，
来这个保育当地的秃鹰，那看起来是相当成功的。那这些秃鹰其实已经是列入濒临绝种动物的名录了。那透过这一种保育，看起来 有恢复生机的可能。那我看这篇报道，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诶，那美国不是它的国鸟也是秃鹰吗？我就稍微查了一下，马上就注意到，事实上那是我个人的一个误解。
哦，就是说
美国的那个国鸟，它根本就不是秃鹰，它应该叫做白头鹰。
白头鹰，
对，它就是它的头上跟脖子上事实上是有羽毛的。那真正的秃鹰是脖子上跟这个头上哈，羽毛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才叫秃鹰，
一点都不错。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是雾鹰。
那是有典故的，你中文系毕业，你应该比我知道更清楚。
雾就是突兀的雾，兀字站立在某个地方。
所以事实上你查字典，你可以查到两个名词，一个叫做秃鹰，一个叫做雾鹰。你甚至在有一些词典里边，你大概查不到雾鹰哦。
哦，
对对对，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典故嘛。那在古汉文里边，雾的意思就是光秃秃的嘛。
对了。
他讲的是地面上面的植被突然被清空了，变得光秃秃的土地。
铜山灼灼是吧，铜山灼灼就是雾。
哦，是哦。
对啊，那个铜跟这个雾的音很接近，就是光啊，就没有了。蜀山雾，阿房出。来，
那他 我真正的问题在于，就为什么要选择柬埔寨。因为这一种秃鹰，我刚刚已经说过是濒临绝种的鸟类。那目前大概在全球的秃鹰栖地啊，只剩下柬埔寨算得上是有稳定族群的地方。那从某个角度来说啊，这是经济落后的好处。
是，
因为你经济，你经济发展太快或者太发达的话，你很快的、很容易的就大量的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保育就相当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国际人士，这种国际保育人士跑到柬埔寨，在策略上是相当的高明的。
也就是他们知道这里反正被破坏了，这个机会也不大，是吧？
那然后国际保育人士事实上他们是用两种方式来这个支持这一种保育的行动。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秃鹰其实是肉食动物，
是
你要喂给它动物的这个饲料。那个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鹤不一样，鹤你要喂谷物就行了，相对来说谷物是比较便宜的。
是，秃鹰你要是没有给它肉吃，
那就很麻烦，
不舒服的。
对，所以他们的国际保育人士，他们用两种方式，用两种方式来支持这一种保育行动。那第一种方式就是付当地的人薪水。那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国际保育人士设法在世界各地去募款来付给当地人，让当地人愿意来参与这一种保育的行动。那第二个，那他们就设计了一套方案，使得这一种保育行动本身吸引来大量的秃鹰群，变成一种观光的卖点。他们宣传，那他们向前来观光的游客收取观光费用。这双管齐下，其实我觉得是蛮成功的。
好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也是在这一期 BBC Knowledge 里面啊，它是在第28页的科学难题最前线，就是谈司法心理学，就是讲犯罪是不能预测的。
不，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想是上礼拜又有消息传出来是随机砍人，这种事情，那马上的当然就是大家第一个除了惊慌以外，那不免就有许多的议论。那这些议论到底有什么帮助？我是就是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预防的这个价值，本身是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其实是很短，因为它虽然它只有两页，那你要是把照片去掉的话，它大概文字部分只有一页。它基本上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可是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是确实基本而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异常人格。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这个能知道了解一点，那就是所谓的异常人格只是一种描述，那它并不代表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形成异常人格，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那第二件，那任何一个被我们描述为有异常人格的人，那他的行为是不是完全可以预测？那也是天知道。那我们只能说，异常行为或是异常人格，像这一种标签，它描述的是一个倾向，它并不能帮助我们明白的预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一种人会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大家注意的话，上个礼拜有一连串的各式各样的讨论，那这些各式各样的讨论要是跟这一篇报道这个对照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讨论其实帮助并不是很大的。
嗯，
怎么办？老实讲，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讲。那就是在一个复杂的都市里边，一定会出现这一种行为。那我的看法是，基本上我们对于受害者当然要寄予同情，要用各种方式去帮助他，用公权力或是用私人的管道。
嗯，
那可是因此呼吁任何的行动，在我看起来意义都不是太大的。
嗯，也就是说，像这一类随机杀人什么的案子，我们到现在了解的还非常非常少。
非常有限，
嗯，
非常有限。我就其实我们想想自己嘛，那我们连自己在某一些特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预测。
嗯，
你凭什么说我们可以预测别人？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7月28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的题目，这个科技 email 也就是带给我们最新的科学和科技方面的知识，其中的一个是咖啡果里头的小虫子嘛，爱吃咖啡果的小虫子嘛。
没错，是一种害虫。
害虫。
对对对。现在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咖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事实上，在植物分类学里边，咖啡这一个属有超过100多个物种。
嗯。
你看看，我们刚刚您谈过全世界的鹤，就是鸟类里边有一个鹤，有一个鹤科，
嗯，
有一个科就叫做鹤。
是。
那可是这一个科里边的物种总共还不到20个。
不到20个。
不到20个。
嗯。
OK。那在植物界里边的咖啡属，
嗯，
里边就有124个物种。
是。
OK。那不有趣的是这样子。那只有2个物种生产行销世界的咖啡豆。
啊，只有2个。
对，只有2个。
那剩下的122个咖啡
都没有经济价值。
uh-huh.
对人类而言，不，这其实是合理的了。
嗯，
就是这个自然界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嗯，是。
好，两个物种，
嗯，
生产我们爱喝的咖啡。那一个原生于东非的高海拔地带，一个在东非的低海拔地带。那高地种的咖啡豆啊，这个咖啡因其实含量是比较低的。
嗯。
那大概只占它重量的1%。
哦。
那低地种的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是比较高的。
哦。
那它大概是1.7%到2%。
那就是热带的。
不，它们都是热带。都是热带啊。都是东非伊索比亚，基本上以东非伊索比亚肯雅为中心。嗯， OK， 那只不过一个生长在高地，一个生长在低地，
哦、
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嗯、
那它们咖啡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嗯
那大约啊、哦，有850种昆虫会寄生在咖啡树上。
嗯，
那可是其中只有少数和偶尔吃咖啡豆
啊。那他们为什么待在咖啡树上呢？
不，你寄生咖啡树不见得它的目标就是咖啡豆啊。
嗯、
咖啡叶、咖啡的树皮你都可以利用啊。
嗯哼
，OK， 那可是呢，只有一种昆虫是完全以咖啡豆来为生的
啊。
它在咖啡豆里边完成生命循环
哦，
那就是咖啡果小毒。
这个毒就是渡鱼的渡了，
一点不错。
小毒、啊、
对对，那就是这一种这一种专门寄生咖啡豆的昆虫。
嗯，
它的正式的中文名字叫做咖啡果小毒。
嗯，毒。
那这是一种甲虫
哦，甲虫，
这是一种甲虫。
嗯，
大家都知道昆虫纲里边有一个目叫做鞘翅目，
剑鞘刀鞘的鞘，
对对对，
鞘翅目。
那在昆虫里边，
嗯，
以鞘翅目的物种数量最多。
嗯，
所以有一位英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生物学家啊，他想过一句非常俏皮的话，那他就说了，他说上帝对最感兴趣的事情只有两个，
嗯，
一个是天上的星辰，另外一个是地上的甲虫。
嗯，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嗯，
它数量太多了
啊！
你知道这个天上的星星数量浩瀚如恒河之沙，
嗯，
那地上的甲虫至少有三十万个，
三十万，
至少有300000个物种。这还是在我50-60年前的数字，
嗯，
那现在比较新的数字，估计到要超过40万种
哦，
光甲虫哦，当然我们最熟悉的甲虫就是金龟子了，
瓢虫是不是也是？
是啊，
嗯，
这些都是鞘翅目嘛，
嗯，
对对，因此你想想看哈，假如甲虫有这数量有那么多，因此其中的害虫数量也不少。
嗯
，OK， 因为它的基数比较大嘛。现在世界上造成极大农业损失的甲虫
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咖啡果小毒
啊，
一种。那这是一种体型非常非常小的甲虫，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它怎么可能寄生在咖啡豆里边？
咖啡豆就不大了。
对，那它的身长0.2公分。
嗯。嗯，
那这一种昆虫是东非原生种，这是不用说的，因为这两种咖啡这个树都是东非的原生种，所以在东非出现这个专门寄生咖啡豆的这种甲虫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
那这一种甲虫呢，1908年，也就是20世纪初，也就是超过100年前迁入印尼群岛。然后1913年传入巴西，现在大部分的咖啡出口国都有。
嗯，
那雌性的这种甲虫啊，在咖啡果中间产卵，那它这个卵孵化以后的幼虫，
嗯，
在咖啡豆里边发育，
啊，在豆子里，
以咖啡豆为生。那咖啡树的害虫中，以咖啡果小毒造成的损失是最惨重的。
嗯，
它们可以造成80%的收成损失。
哦，
80%哦，你光是巴西估计一年因此而损失近3亿美元。
嗯，
那每年全球有2000万咖啡农的损失，估计总值达5亿美元。
嗯，
因此呢，寻找防治这种昆虫的办法就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科学家对于这一种甲虫的基本生物学所知都不多，
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循环啊什么
的，并不是太清楚。
是因为小的缘故吗？
它在寄生在咖啡豆里边，
嗯，
那整个的过程很难观察。
嗯
，OK， 那可是哈，这边就是有一个有趣的科学的问题，
嗯，
那就是 咖啡豆含有咖啡因，而咖啡因是会毒害昆虫的生物碱。
嗯，
那学者推测，那是植物演化出来的防身武器。因此呢，咖啡豆应该没有害虫才对。
嗯，
那虽然昆虫与其他动物体内有代谢咖啡因的机制啊，但是咖啡果小肚在咖啡豆中完成生命循环，
嗯，
那是一个咖啡因浓度非常高的环境。
是，
那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存活的其他动物
啊。对啊，所以咖啡果小肚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显然它有一种特别的本领。
嗯，
那于是呢，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研究团队啊，提出了一个假说。
嗯，
他们认为咖啡果小肚，也就是这一种小甲虫，
嗯，
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群能够将咖啡因化解为无害的分子，
嗯，
因此这种甲虫才能够在咖啡豆中完成生命循环。
是，
那于是呢，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7个咖啡园采集了这一种小甲虫。那另外还有一种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品种。
哦，
那他们先以实验室品种证明了，果然肠道微生物是代谢咖啡因的最主要的机构。
嗯，
那因为啊，他们要是研究人员要是以抗生素消灭甲虫肠道微生物以后，
嗯，
那食物中的咖啡因含量就几乎就不会变，就是你喂它的食物，
它出来就是
它通过肠道以后，嗯，前后它的咖啡因含量是不变。那进一步分析以后，研究人员在所有咖啡果小肚肠道微生物中找出了一群细菌。那这一群细菌，它们是以咖啡因为氮与碳的唯一来源。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现在已经找出了这一种甲虫能够不怕咖啡因的这个原因。
哎，这个对于制造低咖啡因的咖啡可能也有帮助吧？
不，他把整个豆子都吃了，那你还制造什么低咖啡因的咖啡？
不是，他这个就是。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人工培养这一种肠道微甲虫肠道微生物，
对，
来化解，咖啡豆里面的咖啡因。
对，
我担心的是啊，
有损风味吗？
我不知道。其实有意思，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嗯，那我不晓得这个他们有没有想到。现在
我打电话给他们啊，讲大话，有才大家一块发，来喝杯咖啡。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接下来我们的科技 email 单元要讨论的一个题目，也跟刚才的咖啡果小肚好像看起来远远的有点关系啊，跟肠道有关系是吧？母乳和肠道的益菌，哎，这个我相信很多听友应该都有兴趣。
不是，我们事实上谈过很多次了。
嗯
，OK， 那其实都是尝试。
嗯，
第一个尝试是母乳有益婴儿健康。那肠道菌群参与了人体的生理、免疫甚至神经心理功能，
嗯嗯，
是最近10多年非常热门的研究题材以及保健话题。所以这两个尝试其实我们的读者都很熟悉了，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上也介绍过
很多次了。是，
不过很少人注意到母乳与肠道菌群的关系，有趣的在这里。我们还是从尝试来谈。
嗯，
母乳提供婴儿免疫球蛋白、矿物质、荷尔蒙以及寡糖。
嗯，
那母乳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是因为含有大量的寡糖。那肠道细菌主要的食物啊，都是我们人类饮食中的复杂糖分子。那这些复杂糖分子，包括寡糖、糖蛋白还有纤维素等等，那这一些复杂的糖分子哺乳动物都无法消化。所以我刚刚说了半天都是尝试。
嗯哼，
那但是啊， 人类母乳中的寡糖含量非常的高，在这个母乳中的这个成分表里边哈，它是排名是第三的。那而且人乳里边的寡糖种类啊非常非常的多，它异构物就超过200种。
什么叫异构物？
就是它的原子的组成是同样的，可是它的构造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原，譬如说你同样有十个氧原子，60个氢原子，同样的，可是问题是这氧原子跟氢原子的组合的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结构不同，
是，叫做异构物，
对，
哦，有200种以上，
有200种以上。那人类乳汁寡糖的量与种类是其他灵长类都没得比的，那40年前啊，科学家就发现比菲德氏菌是健康婴儿肠道的主要细菌。那比菲德氏菌偏好的寡糖，其他灵长类的乳汁里边不是缺乏，就是含量极低，就是人类的母乳中含量最高。
是。
那最近的发现是，比菲德氏菌是的一个菌种，拥有专门利用人类乳汁寡糖的基因。那比菲德氏菌以寡糖生产的短链脂肪酸，正是直肠上皮细胞可以利用的能源，而直肠上皮细胞的功能是维持肠道的恒定性，并使得肠道的酸碱值保持较低的水准，这样子就可以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
是。
那这个学者还发现，在第三世界，就是贫穷的国家里，婴儿口服疫苗的效力不如预期，与婴儿肠道菌群的组成有直接的关系。那去年一个孟加拉研究团队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婴儿肠道比菲德氏菌的比例与三种口服疫苗，哪三种呢？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破伤风疫苗以及 B 型肝炎疫苗，
是
与这三种口服疫苗的免疫反应也有正相关。OK，
也就是说，肠道里面的比菲德氏菌的，如果不够，不是量比较够，它的免疫的反应也会比较好。
就是同样的口服疫苗，你在美国的效力就比在孟加拉的效力要高。
是，
那因为婴儿肠道菌群的组成不一样，那比菲德氏菌比例高的婴儿，他的胸腺也比较大。你要知道，胸腺是婴儿非常主要的免疫机构。它制造免疫细胞，
那个 T 细胞，
对，就是白血球，一种特殊的白血球。那肠道菌群异常，影响的不只是宿主的生理，还有心理以及行为。因为肠道与脑子有联系的管道。
是的。
那譬如说迷走神经，这是直接的管道。那还有免疫以及内分泌的管道，那都是间接的管道。那无菌小鼠的行为，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培养出来的无菌小鼠，这种小鼠一出生肠道里面没有任何的细菌。那无菌小鼠的行为见比较乖僻。那可是你要是把正常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这一种无菌小鼠的肠道里边去，这一种小鼠就会变得比较愿意探索以及尝试新奇的事物。那尤其是这个要是把人类的比菲德氏菌移植到无菌小鼠的肠道里边，他们的行为改变啊更大。所以呢母乳中的物质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进而再影响婴儿脑跟肠的发育，再表现在婴儿的行为上。
是。
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很容易想象的。那有的婴儿会没由来的啼哭不止。弄得大人不明所以，又无法休息，搞到最后是身心俱疲。
然后搞了半天，这些孩子他的肠道里头的这个菌群就是因为不够多样，
他的多样性就很低。OK， 那以乳酸菌移植到他们的肠道，便能够减轻苦恼， 而肠道这个菌群比非德氏菌比例高的婴儿啊，比较不会哭闹。
嗯，
不过过去研究的焦点是婴儿肠道菌群组成，忽略了母亲乳汁的成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食品科技系的研究团队，针对生产乳汁寡糖的一个人类的基因，完成了一个研究。
嗯。
经由这一个基因形成的寡糖可以促进比非德氏菌的生长。要是妈妈身体里面的这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乳汁里面的寡糖组成便会发生变化。
嗯，
结果呢就是这一个基因没有活性的母亲，
嗯，
他的小宝宝肠道里边就不容易有比非德氏菌。
哦，那可以给他加强吗？比如就是给他吃，用吃的方式，那他就比较，
我
就是说这是基因上面的问题。
不是，这是母亲的基因出了问题，因此乳汁里边缺乏必要的寡糖。那当然你要是检查出来了以后啊，你可能可以调配婴儿的口，就是可以调配这个特殊的婴儿食品。
嗯嗯，哎，我们只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谈谈生米好不好？那个生这个字我也很害怕，不是砒霜，
砒霜一点都不错。
生米，
五谷中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数量最多，可是五谷中稻米含砷量最高。
嗯，
因为稻米在水田中生长，而自然界的砷以无机物的形式存在水里、泥土里。
嗯，
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烹煮稻米的方式都一样，就是把水跟米放在一个锅里煮熟，直到米粒将水完全吸收。
嗯，
那英国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以大量的热水冲洗米粒，
嗯，
可以将米粒中的砷给洗掉。
哦，
洗掉的数量高达 57%。
热水洗米。
对，
嗯。
然后他们再以煮咖啡的机器做实验，发现用煮咖啡的机器来这个煮米饭的话，可以将米粒中的砷洗掉更多。
哦，
高达 60% 到 70%， 甚至可以高达 85%。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回家用咖啡机拿来煮饭？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高温。
不对，你就是这一个实验是用来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嗯，
那有了这一个实验结果以后，一定可以促使厂商去生产，用什么方法，使得这个在煮米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研究的结果，降低米粒里面的砷的含量。
是，那我们买到的米不是生的米了，就对不对？它就已经帮我们在洗的时候都已经变成熟的米了。如果是。
也是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所供应的米其实是已经经过处理的。